连神话都不需要说。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就是摩西学功课的地方。那么我们总，但现在圣灵说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换一句话说，就是在反对这件事情上，你能看出来这个人是个什么样的人。一个东西是木头，你敲敲看就可以；一个东西铁的，你也敲敲看就可以。你敲一敲，你就知道它是木头呢，还是石头呢，还是铁。那弟兄姊妹，你怎么知道与摩西是个什么样的人？你敲敲他。你看见现在借着亚伦和米利亚的误会，现在你就知道，就显出他是个什么样。他仍旧是个罪人，不错。但是不要忘记，圣经能做见证，说在这件事情上，他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除了主耶稣之外，你找不到第二个人像摩西那样的谦和。什么叫做谦和呢？谦和就是当苦难来到，当反对你来到的时候，他不为自己辩护，他反而能伏在神的脚前。当他和亚伦伏在那个暴动的以色列人面前的时候，让我们记得，实在说来，他们是伏在灰尘中，他们是伏在神的面前。所以，这是非常叫我们学习的一个功课。摩西没有为自己辩，摩西这里一句话也没有。是谁为摩西说话呢？神为摩西说话。所以这一点，我们知道摩西是个属灵人。我们知道说摩西是个神人，那非常有意思。当神会对摩西说话的时候，当神为这个摩西来表白的时候，他说：“你们毁谤我的仆人摩西，为何不惧怕呢？”弟兄姊妹，非常有意思。摩西一生120岁，他有3个40岁。第一个40年在埃及皇宫里面，第二个40年在米甸旷野，第三个40年带领着以色列人经过旷野。在第一个40年最后，他不是逃到米甸吗？他是个希伯来人，对不对？结果呢？你知道他的妻子还有呢，其他的女子见到这个见到那个谁摩西，他们以为什么？他们以为他是埃及人，对不对？你记不记得他告诉他的父亲说，那个埃及人怎样怎样？所以弟兄姊妹，你清楚吗？这是摩西。摩西第一个40年，因为在埃及皇宫学经的一切的学问，所以现在他和埃及人一模一样。虽然他里面是希伯来人，但是他根本和这个埃及是一模一样的。我们也是这样，在我们跟随主的一段里面，第一个阶段，你看见，因为我们这个人喝了这许多世界的水，结果不知不觉的，我们虽然是基督徒，但是许多人觉得我们是跟世界上一模一样的，是世界人，在我们身上闻到的是世界的味道。虽然摩西是一个以色列人，但是呢，许多人感觉印象里不像个以色列，他就是个埃及人。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是第一个阶段。到了第二个阶段，经过40年以后，大概他快80岁了，他写了一首诗，这首诗呢就是诗篇90篇。那我们怎么知道他大概80岁写的？你知道他怎么说呢？他说人一生是70岁，对不对？若是强壮的话呢，可以活到80岁。所以可见他写这首诗的时候，他已经70几了，已经80，已经到了什么？到了他这个第二个阶段最后的一段。那么很有意思。你知道圣经这诗篇90篇一开始怎么说？神人摩西。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第一个阶段，他学尽了一切的学问，这个人像世界的人一样。但是现在第二个40年，他在神面前学，现在呢，他学了一个很深很深的功课，所以现在他变成神人。现在你闻得出来，现在你能感觉这个人与神同在。就像尼弟兄，他告诉我们，他每次到了和圣文姊妹的客厅，他都觉得神的同在，因为这里有一个人是个神人。那么弟兄姊妹，摩西他一生是120年，这120年第一个40年给我们看见他是埃及人，第二个40年给我们看见他是神人，到了第三个40年，就是刚才我的仆人摩西。弟兄姊妹，你看见了？ 现在第三个四十年，他不光是神人，神说是我的仆人摩西。那神什么时候说这个话呢？乃是他谦，乃是当他为自己表白的时候。当他在那里，当他在那里，圣经说他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就在这个时候，神能为他表白说：“你们毁谤我的仆人，为何不惧怕？”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摩西在这里不是他自己表白。摩西现在他不只是神人，而且现在神可以开始用他。神为什么可以用他？神用他不是因为他是完全人，神用他因为他是谦和的人。为什么是谦和的人呢？就是你看，你等到环境临到的时候，他能够伏在神的脚前，那这个人就是神的仆人。有一次尼斯姆啊，他听见尼弟兄接了一个电话，那个电话他大概打了两个钟头。尼弟兄就是一直说是是是是，大概一直说了两个钟头。那么完了以后呢，尼斯姆问他是谁打来的，他说是某某人打来的。那么某某人做什么呢？某某人足足把他骂了两个钟头。那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两个钟头，如果在电话上当面，你没有办法，你没有办法，他在你面前面了。如果你拿着电话，你很容易就挂上了，但是他不肯挂上。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就是当逼迫来到、反对你来到、误会来到的时候，现在要看看我们是个什么样的人。所以现在你把它敲一敲的时候，你看见说，现在摩西是个成熟人。摩西成熟不是因为他完全，摩西成熟因为他伏在十字架底下，这一点非常非常。许多时候，所有的环境领导，一个难看的面孔，一个难听的声音，就把我们里面的肉体就激动起来。但是弟兄姊妹，就是借着难听的声音，就是借着一个难看的面孔，你能够伏在主的脚前。这个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就学得不够。现在主能够使用我们，主使用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圣经熟，主使用我们，因为我们愿意伏在十字架。所以我们能够接受每一个十字架的功课。我再讲一点尼弟兄的事，因为我最近在整理他一点的东西，所以印象比较深一点，不是我特地要提起他。那么有一次，他从小就得罪一个刘教士的帮助，这个刘教士啊，是起头就是帮助他，起头他不肯，他不会守成根。那么和这个刘教士告诉他，你如果爱主的话，你就要早起来，你如果爱床的话，你就多睡一会儿。那你一定喜欢睡，所以后来他就学了功课。那他真的要爱主，那么所以他就很早很早就起来。那么刘教士的确当初给他很大帮助。这个刘教士是何教士的同工。那不止如此，本来你用传福音的时候是随便传的，后来呢，后来他就问他，你得救了这么久，你有没有救一个灵魂呢？那他以为传福音就好了，为什么一定要知道就一个就两个呢？从那以后开始，他知道说要救灵魂，要一个一个来救。他得救了一年，一个灵魂也没有救。结果呢，我们看他就学了很多的功课。那么有一次啊，有一个谣传，有一个传言呢，说是有一个女子啊，就住在尼弟兄的楼上。那么这个消息来到的时候，你知道那个时候尼弟兄一面帮助了很多人，但另一方面也得罪了很多人，因为在真理上看法不一样。那么所有啊，在真理上看法不一样的都希望尼弟兄跌倒，那我想很稀奇，都是这样。所以你知道他这个结婚的时候，结婚聚会的时候，他的姑妈呀最受不了，因为他姑妈觉得他不应该，他的这个不是，就是那个新娘的姑妈呢是不希望她嫁给一个传道人，所以她是很有势力的人。那么大家在上海的《申报》是最大的报纸，全国性的报纸，然后就登这个尼弟兄许许多多的事。那么那个时候许许多多人就是不喜欢听到尼弟兄，那就巴不得尼弟兄能够下来。那么这个消息一出来以后，那全国都哗然。所以这个就叫尼弟兄学很深也很痛苦的功课。那么我们知道有许多人，他们就是不肯走路，就是不肯跟随主。那么现在这里有一个人要跟随，有一个人绝对照着原则来讲，弟兄姊妹，有许多人受不了，有许多人巴不得他能跌倒。所以我们知道说，有的时候啊，有的人就是喜欢听一些消息， 那其实呢，有的人就是喜欢听说摩西娶了古时的女子。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因为有的人他就是觉得，难道神光对他说不对我说话吗？那么，所以有一天呢，所有连摩西也失败，那这很好，正中下怀。如果摩西也失败，那太好了。所以弟兄姊妹，许多时候证明我们不行了。所以呢，我们对人有盼望，我们巴不得他也跌倒。那么尼六那时候就这样啊。那么好了，你知道这个名誉是传道人第二个生命。现在有个消息说，他这个母有一个这个女子呢，和他在就在一个楼上，根本住在一起。那么这个话就传开了。那么有一些，当然，你若爱尼弟兄的，也许你就不会想到什么。你想这个里面一定有解释的。那如果你要不爱，你这个话就要传出来的话，那就是把柄。这下抓住了，我们终于知道说他犯罪了，我们终于知道他失败了。那么这个刘姊妹啊，刘教师很关心她，很爱她了。那么刘教师呢，就跑到那里去，然后就问尼弟兄。他说：“请你告诉我，我听一个闲话，说是你有一个女人和你住在一个楼上，住在一个房间里，是不是？住在一起，住在楼上里，是不是？”他说：“是。”然后啊，这个刘女士啊，不分青红皂白就把他骂了一顿，骂了一顿以后，他就走掉了。那么走掉以后，很多人就很高兴了。果然，你看，连刘教授都说：“你看，的的确确有一个女人住在上面。”后来我们才晓得，那个女人是谁？那个女人是她的母亲。母亲因为要照顾她的病嘛，所以呢，就和她住在一个楼上。那么后来有人就问说：“那你为什么不告诉她是你的母亲？”她没有问我，你看见吗？她要学这个功课，稀奇不稀奇？名誉是第二个生命，你应该很快的就那个不，弟兄姊妹，为什么她没有救她自己呢？因为她相信说，如果她真是谦和的，神听见。结果你看，你不是人出来的要饭，是神出来的要饭。在这个时候，谁说我的仆人，这个人真是神的仆人。许多时候我们说神的仆人没有用的，你知道今天我们讲的神的仆人好像是一个很尊荣的一件事情。但是弟兄姊妹，乃是什么时候，当人都误会神的仆人的时候，那么有一个人起来说，如果有一个人有神在那里说我的仆人，那他真是神。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许多爱主的人，他们为着学十字架的功课，他们完全伏在神的底下，他们就像我们的主一样，在十字架底下默默无声，他们学个默默无声的功课。因为你记不记得，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就是这样，底下就是这样。许多人在这诬告他，他一句话都不说。但是人问他，你是神的儿子是不是？他说我是，这个他说是。你只要在道德上你诬告他，他不说，他不表白。但是弟兄姊妹，神要叫他为他表白。神怎么为他表白？神叫他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这是最大的表白。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以大能叫他从死里复活，证明他是神的儿子。所以许多时候弟兄姊妹，如果你没有学属灵的功课，没有学十字架的功课，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说你要的是表白，你不肯伏在十字架的权柄下。但是感谢主，什么叫做哈喜路？哈喜路一面给我们看见我们里面的肉体，但是另一面也给我们看见，如果真是摩西的话，这个人真是为人谦和的话，你看见神在这里为他表白。所以弟兄姊妹，为了这个缘故，不要什么事都是抢着去表白，不需要。我们能够学习十字架，被十字架默默无声的功课。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你这样做的话，你看见说，在这个时候你就经历一件事，你真的是叫的这个叫的信心的，你真的相信，你什么事也不做，你也不表白，有一天神能为你表白。有一次啊，尼六又受了一些冤枉，那么他的姊妹啊，就不知不觉就把他露出来。就把他讲出来了，意思就是说，你看我的先生不是这样，不是这样，他是为着要救他先生一把。那么结果呢？你知道那个弟兄，那个尼丁一直讲说漏了，漏了，漏了。那尼师母说到底什么东西漏了？他说恩典漏掉。不错，你表白了，但你把恩典漏掉。本来是神给我们最好的恩典，让我们学习最好的功课。那这个时候弟兄姊妹，如果圣灵能说这个人是谦和的人胜过世上的众人，如果现在神能够说我的仆人摩西，弟兄姊妹，你摩西只要听见这句话就够了。 人误会算什么？人的藐视又算什么？人的反对又算什么？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世界上人所不懂的，这个功课只有在哈西路能够学。在旷野里面，弟兄姊妹，我们也会学这些功课，但是平常弟兄姊妹，我们的的确确，你知道，我们一定用办法来表白，一定用办法来说明，那不错，误会是解开了，但是许多时候我们失去了一个很好很好的机会。所以你看看摩西在这里的表现，他属灵，我们说过，不是因为他是完全人，他属灵，因为他是伏在神大能的手下。所以你记不记得谁？你记不记得彼得的书信告诉我们，要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要叫我们升高。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功课，所以让我们记得，就是借助这些事情，你看见米利安跟亚伦把他里面的感觉就出来了。那么我们知道他忽然长了大麻风，不要忘记这个大麻风呢，其实说来就是他里面那个肉体的彰显。实在说他里面已经长了大麻风，不过没有人知道，摩西也不知道。一直等到摩西错了，那终于把它里面显出来。然后呢，你看见因为神，因为云彩从会幕一挪开，因为那个时候神说，你们为什么毁谤我的摩西？为什么毁谤我的仆人摩西？为何不惧怕呢？耶和华就向他们二人发怒而去。那么现在呢，你看见云彩要收上去了，那么他们要起行了。结果他们发现他们走不动，为什么？因为他们发现，他们最敬爱、他们最推崇的米利安长的大麻风。那不要忘记，这个大麻风严格说来就是它里面肉体的情形。所以大麻风啊是什么？大麻风就是不洁净的。所以大麻风呢，远远要说不洁净了，不洁净了，因为它从头顶到脚尖没有一块是好的。这是为，所以弟兄姊妹，肉体就这样。我们要知道，我们要看见说，我们的肉体就像这个麻风一样，所以迟早有一天我们要恨这个肉体，这个肉体一定要经过审判。那么怎么审判呢？十字架的审判就是隔绝，十字架审判就是窒息它，叫它不能生存。现在哈、飞机上不会有老鼠，现在因为飞机设备很好。从前刚刚开始那个飞机有老鼠的，啊，那你在里面啊，有这个有一天那个司机这个开驾驶飞机在飞一半，忽然听见你砰砰的声音，后来他们发现是个老鼠，不知道在哪里动来动去。那么现在怎么对付老鼠呢？有一个办法要对付老鼠。后来他忽然灵机一动啊，他知道老鼠一飞到一定的高度，一定窒息死掉。所以这个时候呢，那个驾驶飞机呢就把飞机开到一个很高的高的地方，一到了天上，一到了高度的地方的时候，你看老鼠就窒息就死了。所以弟兄姊妹，肉体一定要让它窒息，肉体窒息的地方是天上，是与基督是属天的地位。什么时候我们爬得越高，什么时候让十字架来对付它，你一带到了属天，一带到了圣神的面前，一带到属天的境界，你看就肉体就像老鼠一样就窒息。所以你看见米利安的这个大麻风是要被关在营外七天，然后呢才会了，然后才被接近。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个就代表十字架的功课，十字架一定要对付我们肉体。那么除非是肉体被对付了，我们才可以再往前进，否则你仍旧留在哈西，大家都要走，现在走不动，为什么？因为这件事还没有对付。所以一直等到米利安里面的肉体一面是显出来了，一面是经过十字架对付了，现在呢他们才能够。圣经告诉我们是百姓都没有行动，他们一直等到米利亚回来。什么时候肉体被对付了？那个是隐藏起来，没有人看见钉子。这个应该属于文明的肉体，是不是？你想想看，今天大家都爱主，都为着侍奉主，这个不是要吃肉，这个不是，这个也不是发脾气，这个就是他里面有一个嫉妒，他里面希望能够我比你好一点。每个人里面都是这样。虽然摩西有神同在，但是现在呢，他觉得现在连摩西终于找他们的缺点，终于找他们的瑕疵，所以现在表示说我也有可能了。那么弟兄姊妹就在这个时候，不知不觉把他里面的光景显出来。 所以这个就是哈西路。哈西路就是告诉我们说，除非我隐藏在我们的肉体受对付，结果神就借助各样的环境，许多时候借助摩西，借助我们所尊敬的人，就借助我们所知道的弟兄姊妹，就把我们里面的光景写出来。那么感谢主，一面我们看见米利安的这个米利安的这个这个麻风受了对付，那另一面你看见神在那里为摩西说话。所以我常常觉得很好，你知道神怎么说，他说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他是在我全家境中，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乃是明说，不是用谜语，并且他必见我的形象。换一句话说，他是活在我面前。但是不要忘记，神没有纵容摩西。摩西什么时候没有尊主的名为神？虽然是摩西，他不能进家来。所以有的时候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我们读到摩西的故事，有的时候很心寒的，你觉得为什么会心寒呢？你觉得我有的时候我们在那里，有的时候你会有一种这个将心比心的作用，因为你也在那里劳苦啊，劳苦半天，你说我累了半天，辛苦了半天，结果也进不了迦南，所以有的人就会替这个摩西叫屈啊，就觉得这太重了。你为什么替摩西叫屈呢？是因为替你自己叫屈，你觉得你将来也可能像摩西吗？摩西忽然间打两下，你也可能吗？弟兄姊妹，是不是我们都是一样的？所以在这个情形下，我们就觉得很可怜，我们觉得这个摩西太重了吧。所以弟兄姊妹，他是神的仆人，他或站住或跌倒，有他的主人在。所以让我们学一个功课，在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在主面也得了教导，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就知道我们肉体就不会发作了。但是很不幸的，我们知道神就借了这些东西给我们看见，肉体在什么人里面都是。所以我们说一个弟兄一个姊妹能帮助我们，不是因为他是完全，因为他是个谦和，因为他是活在神面前的。别人他自己不说话，结果主为他说话，他自己不表白，结果主为他表白。所以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误会神的儿子，误会神的仆人，就是因为我们把我们自己我们把它放在我们的层次里面，因为我们没有学过这些功课。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起来定罪，然后就许多事情发生。所以呢，我相信哈西路的功课是一个非常非常宝贝的功课。那么这些功课如果我们学了，你看见对我们是有很大很大的帮助。那么过了哈西路以后呢，就到了利提马，那就是第十四站。那么这个第十四站是什么地方呢？第十四站呢，如果你仔细地读圣经的话，那么这个你要把好几个地方圣经把它对比一下，你就知道这个利提马是什么地方啊。我再说，这个过了哈西路以后，就利提马就到了第十四站。那么现在有意思的很，这个利提马呀，在哪里呢？就是在巴兰的旷野。那么你把别的地方圣经通通把它对照过了以后，你才发现这个利提马就是加迪斯。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因为他们是到了利提马，在这个巴兰的旷野，从那里呢，然后摩西就打发探子到哪里去？到迦南地区探那块地。那么你如果读别的地方，读民数记后面的话，那么摩西告诉我们说，他是从哪里？他是从加底斯打发他们到探子。所以你就知道说，他们在下面安营，在巴兰的旷野安营，那就是哈西路以后，他们在巴兰的旷野安营。那巴兰的旷野什么地方？就是利提马。那利提马什么地方呢？利提马你读下去，你就知道就是在那个地方，他们打发什么？打发这个仆，打发什么呢？打发他们的这个打发探子呢，就到了迦南地去探那块地。所以我们知道说，利提马就是加底斯，或者说利提马跟加底斯是很近很近，好像台中跟丰原一样。所以因为很近很近，所以他们是在利提马安营。你要记得，利提马他们安营是200万人，所以如果有200万，他可以从台中一直安营到丰原。所以你打发的时候，你可以说从台中去，你也可以说你是在丰原安营都可以，因为你这个时候散在那个地方。所以大家记得，第十四站一面来讲是利提亚，一面来讲就利提马，另一方面来讲就是什么？就是加底斯。 就是以色列人在那个地方他们开始漂流了，明白吗？那一战是14战最后一战，那一战也是倒数过来的第11战。那么中间这些战呢，就是他们漂流的战，不要忘记，你记得吗？就是说从利提马就是加底斯，后来他们开始漂流了，漂流在旷野大概38年，然后再回来就又回到哪里？就回到加底斯。那么中间这些战就是从第14战开始一直到倒数第11战，那些战名呢都是他们漂流的时候所经过的战，这一点我想应该很清楚很清楚啊。所以这一点如果大家没有把它读会的话，那么你以为说加底斯很远，不是，其实呢从西乃山到加底斯3站就完了。现在呢你看他们看见肉体的败坏，现在你看见他们也学习了在十字架底下默默无声的功课，让不自己不来表白，让神来表白。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不管是摩西也好，不管是米利安也好，大家都学了功课。那么现在呢应该很快的就进到了加底斯。加底斯什么意思呢？加底斯就是圣的意思。因为很明显的现在他们到了迦南的门口，他们现在要进迦南了。那在进迦南以前呢，他们就打发12个探子去看看那个地方到底什么样的地方。那么他们就准备进去，去进迦探迦南的目的就是要进迦南。那么怎么进迦南呢？进迦南他们怎么在迦南的门口呢？加底斯就是迦南的门口。那么加底斯什么意思呢？加底斯就是圣洁的意思。现在他们如果要进迦南的话，神的话说人非圣洁就不能见神。所以我们如果要达到生命的成熟，如果我们要达到牛奶与蜜之地，如果今天我们要看见动物的精华加上植物的精华，我们如果要看见所有生命的精华，弟兄姊妹，有一件事你一定要经过加底斯，因为加底斯就是迦南的门口。你到了迦底斯，你已经到了门口了。现在他们要打发探子出去打探那个地方的地，那么然后他们最后要进到迦南去。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以色列人在哪里失败的呢？在第14战失败，也是为第14战什么战呢？就是已经到了门口了，到了迦南门口，他们应该进去了，结果呢，他们没有进去。结果他们漂流了38年，他们又回来，最后呢他们一直走还是回到这个加底斯。那么不过因为漂流的缘故，中间经过了好几站，因为最后还是回到原点了啊，回到原点，那么那个已经是38年以后，那已经是第2代的故事了。所以现在让我们记得，就是说现在他们终于到了很关键的一站，这一站严格说来，离开西乃山是很近很近，不是前面倒数前面11站，后面倒数11站，中间还隔了好几站。我们以为这样，其实呢，这里离这里只有3站。因信称义到因信成圣是很近很近。那么到了因信成圣，应该就成熟了，应该就长大了，应该就丰满了，应该就进到迦南美地，目的就达到，已经到了门口了。但是弟兄姊妹，很可惜。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就是在第14站，就是在加底斯这个地方，你看见以色列失败了，你看见以色列够不上，这就是我们的光景，我们就开始漂流。现在弟兄姊妹，你想想看，我们的漂流是不是这样开始的？我们得救的时候，你看都没有西乃山这一关没有问题，今天我们男主在圣洁这一关不行，在忍耐、在温柔、在谦卑这些事上不行的，弟兄姊妹，在这些地方我们失败了。结果我们开始走漂流的道路，最后还是回来了。所以这点我盼望弟兄姊妹能够记得，这个就是利提马所发生的故事。所以利提马所发生的故事就是迦南门口所发生的故事。那么利提马就是加底斯，加底斯就是利提马。他们应该从那里进迦南的，结果他们漂流了38年，第一代都逃避倒闭在旷野，连摩西、连也米利安、连亚伦都没有进去。第一代只有2个例外，一个是加勒，一个是约书亚，他们最后进去。所以弟兄姊妹，这一战太重要了。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就结束在这一战，我们接下来看到底这一战这些以色列人学了一些什么功课。那么非常有意思的就是他们打发了12个探子到哪里去？到迦南地区。所以他们就从那个地方，我们知道这个西乃半岛是个倒过来的三角形， 那么这个在稍微南部靠中央的部分，那就是西乃山，然后再往北走一点，就到了刚才我们所说的利提马。所以利提马呢，可以说倒过来三角形的，快到边边了。那么从这里上去就是迦南地。如果上去的话呢，他们就进到流奶鱼命之地。所以现在呢，他们就打发人呢，就往迦南地去看看那块地是什么样子。好，所以十二个担子就去了。40天以后，他们就回来。回来的时候啊，你知道他们就果然呢，他们回来了就给了一个报告。那么这个报告是什么呢？他们呢就告诉摩西说，我们到了你所打发我们去的那地，果然是流奶与蜜之地。你看见吗？这是圣灵今天给我们的报告。我们虽然我们还没有达到那个地方，我们还没有达到成熟的地步，但是圣灵已经给我们看见说，那块地果然是流奶与蜜之地。然后他们说，喏，你看，这就是那地的果子。他们就把在那个迦南地所得所砍下来的一个果子呢，就给大家看。所以你只要看看这个果子，你就知道将来神要把我们带到什么地步，明白吗？现在我们还没有进去，但你看看这个果子呢，你就知道那是流奶与蜜之地。想想看，弟兄姊妹，是一挂的葡萄啊，今天我们手里拿就拿起来了，但是这里告诉我们说，那个时候的地啊，流奶与蜜之地丰富到一个地步，是一挂的葡萄要两个人扛的。那么想想看，这个是不是？你看看那个水果是不是又大又甜？这个我在想说，会不会一个葡萄像个橘子那么大？我就不知道，大概不会。不过现在就是说，也许还是葡萄那么大，但是呢，起码一挂的葡萄，好多好多的这个好多好多的这个果子，那么就这个扛两个人扛。我第一次到以色列的时候，这个很有意思，我就因为我想到这个，就到他们所探的那个地方，就是吞吃居民之地。也就是流奶鱼蜜之地。那么那个时候我想去看看那个地方，但是那个时候这个地方已经落在这阿拉伯人手里，所以普通的这个你如果去参加旅行团，没有人带叫你带你的带你到这个地方去。我们这次你知道吗？我们这一次去这个二月去的时候，我们就是要离开的第二天，就是这个地方发生暴动的啊，这个很危险很危险。那么如果我们去的也很危险，那么我们不可能去，因为实实在在根本在阿拉伯人手里。那么就在这个带，就在那一带，他们去找去那么那么我的的确确那个时候我就说，我想看看他们这个去窥探的那块地方，因为那个地方才是迦南，代表迦南，是迦南地中的迦南。所以呢，我就带了一个私人向导，然后呢叫了一部计程车就到了那个地方去。那么这个私人向导就一路上给我解释，非常有意思。他告诉我说，他说你看呢，这个大山小山上面都是葡萄，都是葡萄。他说啊，这个圣经所说的流奶与蜜之地啊，那个迦南地严格说来就是这一带地说的。所以呢，如果你在以色列地要找到一块地说是流奶与蜜之地，是代表全地的话，那就是迦南地中的迦南地是哪一块呢？就是他所说的那一块地。那我一看呢，果然呢，到处都是什么？都是葡萄树。他说，这就是圣经所说的流奶与蜜。他说，流奶与蜜是如果是个形容词，是个诗人的说法。他实在说来呢，就是从大山小山流出酒来，那么就是大山小山呢，就流出这些东西出来。那么说到这个地方，就真正是圣经所说的迦南地。所以呢，他这么一说，我里面眼睛一亮，我终于到了迦南地。那么这个地果然是山地啊，不要忘记他们看见的是个山地啊，是一块山地。你记不记得这个加勒他85岁的，他说把那个山地给我，就是这个山地说的。所以这个流奶与蜜之地是一块山地，这个很清楚的。而且呢，现在我们车在那里爬来爬去，然后呢他就指一个徽章给我们看，他说你看呢，这就是我们，因为我们知道他们都是向导都是他们国家训练他们的，所以有个观光局。他说我们所有向导的人呢都有这个徽章。那么他说这个徽章什么东西呢？后来上面的徽章就是两个以色列人呢扛着一挂的葡萄。那么他告诉我说，你知道不知道，他说世界上第一个开旅行社的是谁呢？是摩西。因为摩西啊是带他，你知道摩西是打发探子去的嘛， 对不对？然后呢，他摩西等于好像开旅行社一样，然后就把以色列就带进去嘛。那现在给你看这一挂的葡萄嘛。所以他们说呢，我们相信说摩西是第一个开旅行社的，然后呢就带着以色列人进去了。所以从这里你就知道啊，那一块的地方才真正是流奶与以色列。但是不要忘记，这个地方呢不错，是流奶与蜜之地。但是呢，那里呀、啊、也是看见了亚拿住的人，亚拿住的人呢乃是伟人。这些伟人是谁呢？这些伟人就是，其实不就是这个约，就是创世纪第六章那里所说的伟人。你知道那里的伟人呢、啊，是拿非林，拿非林神是要消灭的，因为这里的伟人呢，乃是天使和人类交合的结果。所以这就是希腊史里面、古史里面那些半人啊、半奇迹、半狮子，什么奇奇怪怪那些人。那么这个呢，就是圣经里所说的伟人。神要的是各从其类，所以神不要混杂的情形。那为什么第一次神在那里借神在那里这个借着这个洪水呢？目的就是要把这些拿非林消灭。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那么这里呢，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我们不晓得，但是我们总知道说，那个就在迦南地的时候，就盘踞在那个地方的那一班人呢，是亚拿族人，他们呢是伟人的后裔，他们就是伟人。那么因为他们是伟人的缘故，所以这些人去过的人看看他们呢，你知道后来他们就报恶信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啊，是吞吃居民之地。那一点不错，这个话也是对的。一面来讲呢，是牛奶与蜜之地，但是另一面也是吞吃之地。不错，在以弗所第二章，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但是不要忘记，第六章给我们看见属灵的征战在哪里，也是在天上。所以要记得，我们能够成熟，我们能够长大，是要经过属灵征战的。所以不要忘记，这个牛奶与蜜之地，一面来讲是这个世家牛奶与蜜之地，但另一面也是吞吃居民之地。但是弟兄姊妹，很可惜，如果你看见这个，你的眼睛放在神的上面，你的眼睛注意在神的旨意上，你就能够得着那块地。但是许多时候我们看环境，你越看环境，我们就越往下沉。你记得彼得吗？他本来神主耶稣告诉他说你过来走，那么他看见主耶稣，他彼得下来这样，他从来不想，他是坐了在想。所以呢，他从来不说我想想看我这个跳到水里面会有什么结果，他不管，只要主耶稣一说过来吧，他就过去。一过去以后，他忽然看见海浪一大作，他看见那个浪他就慌了，这个人就往下沉。所以弟兄姊妹，如果神从来没有告诉我们，神从来没有应许我们天色常蓝，神也从来没有应许我们花香常满，神给我们看那是流奶与蜜之地，那也是吞吃居民之地。神没有告诉我们说一切都没有艰难的，神给我们玫瑰，神也告诉我们玫瑰上是有刺的。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你看见吗？现在是你怎么对付。你如果不要玫瑰，你当然不要玫瑰身上的刺，玫瑰上面的刺。那么是不是现在你要怎么办呢？现在你是不是因为玫瑰有刺，你就连玫瑰也放弃了呢？就好像有的人呢，洗澡，这个就有些小孩子洗澡了，然后满身都是泥巴，然后这个水呀、啊、也是水呀、啊，也水也是就是这个水都是脏的。那么脏的呢，当然妈妈呢，因为看见你看这个，本来这个脏是在孩子身上，现在泥巴跑到水里面，那么现在当然你洗完澡以后，这个妈妈一定把这一盆的脏水甩到窗子外面去。但是没有一个妈妈硬做把这个窗把这个水往外去，给连孩子也甩出去，不会的。你看你们孩子还是要留着，是要把脏水又丢掉。你不能因为看见这些以后，你不能觉得这个东西整个东西要给丢掉就全部丢掉，不能。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神在这里给我们，没有让我们做梦，神没有给我们一个错误的领导，没有。你知道许多时候我们传福音会给大家误导的。我们常常劝别人，你要赶快信耶稣，你信耶稣不是大富也是小康。所以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开的支票是神没有开的，但是呢，神给我们这 让以色列去探那个地，然后他们第一果然是流奶于蜜之地，弟兄姊妹在那里果然生命要成长，没有错。但是不要忘记，就是那里需要经过属灵的征战，所以那里是吞吃居民之地。那么他们怎么说呢？他们的眼睛因为注意那些伟人，所以他说：“据我们看呢，自己就如蚱蜢一样。”他说：“据他们看呢，我们也是如此。”所以这一看就完了。许多时候我们看那些环境啊，一看他们都像巨人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你看我们的环境就像巨人一样，但是结果呢？你一看他们，你一看他们，你我们看自己，你看他不要紧，你再看看自己像蚱蜢一样。然后呢，据他们看我们也是这样。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这些人是报恶信？他们报的消息是真的消息，但是呢，他们加上他们的注解，你知道吗？一面来讲是流奶于蜜之，另一面是吞之居民之，那里是有伟人，那里是有艰难，那里你看见那些这个拦住我们蒙恩的那个都是很大，又高又高又大的。但是弟兄姊妹，现在神不是叫我们看我们自己啊？你如果和环境来对比，如果你和周围的这个这些伟人来对比，你觉得自己真像蚱蜢，那么弟兄，那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回去嘛。所以一个晚上，圣经告诉我们说，当下全会众大声的喧嚷，那些百姓都哭嚎，一个晚上哭嚎。我们除了圣经中的夜景，我们只讲了创世纪，还没有讲到民数记。那么圣经中夜景有一个景，就是这里的景，一个晚上哭嚎，一哭了一个晚上。那么这一次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的心都消化了，然后他们发怨言说，那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里，或者死在这旷野，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那地，使我们倒在刀下呢？我们妻子和孩子必被掳掠，我们回埃及去不是更好吗？岂不是好吗？所以最后呢，他们说好了，让我们立一个首领就回埃及去吧。那在这个时候，你知道摩西和亚伦就匍匐在全会众的面前，那这个时候两个人说话。那这个时候呢，你知道约书亚和这个耶夫尼的儿子加勒，他们就撕了衣服，然后呢就对以色列会众说，他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极美之地，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把你赐给我们，那地原是流奶于蜜之地。你看他们的眼睛是耶和华，不是那些，不是那个大人。神如果喜悦我们，要把我们带进去，但你们不可以背叛耶和华，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跟随主最可怕的就是害怕。我们许多时候走冤枉路，就是我们看见了那是我们蒙恩的途径，但是我们也看见了巨人。那一看见巨人以后，我们就走不动；一看见巨人以后，我们这就发抖了；一看见巨人以后，我们就要回去。所以你看见吗？我们的眼睛是一直注意，一直注意什么呢？一直注意我们的环境，结果我们就开始害怕。什么时候我们一害怕，我们就定规那个结局是漂流，这里是非常非常危险。所以圣经说不要怕那地的居民，然后你知道加勒说了一句话，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并那所以不要怕他。那么正在讲这个话的时候，你知道全会众就引起暴动了。他说：“我拿石头打死他们。”那这个时候幸好我们的神的荣光忽然间在会幕里显现。那么下面的故事我们暂时不去说它。在这里有一件事我特别提醒弟兄姊妹，加勒有一句很重要的话，他怎么说呢？他说：“这些迦南人，这些巨人，这些伟人，这些肩大又高又大的难处，是我们的食物。”弟兄姊妹，你明白吗？你记不记得他85岁的时候，他曾经到了迦南以后，你记不记得他终于过了85岁的时候，你知道他到了迦南，结果他要把这块地方把它拿下来。那么他怎么说呢？他说：“求你把那个山地给我。”摩西，你知道加勒已经85岁了。如果他更年轻一点，如果今天像在座有的年轻的弟兄姊妹，他可以年轻的时候说：“你把那个山地给我。”因为山地代表什么？代表艰难。山地不只代表艰难，山地也告诉我们说，那里有巨人，那里有伟人，那里有不可抗拒的人。那么，据他们来看，我们就像蚱蜢一样。 但是弟兄姊妹，现在加勒能够说求你把那个山顶给我，为什么？他已经八十五岁了，他说那时的力量如何，我现在的力量也是如何。所以你可以相信说，加勒到了85岁还是像年轻的时候那样的强壮。那我问弟兄姊妹，加勒的秘诀是什么？如果你看见一个人已经85岁，你常常问他你到底吃什么，有人告诉你说我吃人参，有人告诉我吃这个不要吃那个不要，跟他吃的东西有关系。那么弟兄姊妹，为什么加勒能够说我那时如何现在也如何？这里一个85岁的老人，他一点都没有退休的意念，他能够说把山地给我，把最艰难的一个地方给我，因为他把那个最艰难的地方给我。为什么他这样做？因为他学习了一个功课，就是他不只发现读圣经是他的事，不止与神交通是他的事，现在他学了一个功课，所有的艰难，所有的伟人都是他的事。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你所碰到的艰难，今天你所碰到的巨人，这些人都是我们的事。你今天不只读圣经叫你饱足，今天你碰到这些艰难，你能把他们吃了当作食物，结果这个基督徒就长大了。许多基督徒软弱了，是他没有成为，就是他们结果你看，就是这些普通的基督徒呢，他没有让巨人做他们的食物，他们自己反而变成巨人的食物。所以很多基督徒不见了，因为他被亚纳族人吞吃了。所以下次如果你看见哪个弟兄姊妹没有来，你就知道他被亚纳族人吃掉了。那个弟兄呢，是结果本来他平常都来聚会的，后来给一下就碰上了。因为什么？他这个他碰见那个太大的难处了。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一个加勒能够活到85岁，他能够仍旧祷告说：“求你把那山地给我。”因为他有一个食物，那个食物是什么？那个食物就是他把仇敌当作食物。把神所给他的艰难当作食物。所以你记得不记得圣经里有一句话说，神说我把艰难当水，把艰难当饼，困苦当水。有一句话说，这是正路，要走在其间。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主在我们带领我们的时候，一面给我们看见我们要达到成熟的境地，那是牛奶鱼民之地，但是不要忘记那也是吞吃居民之地。但是不要紧，我们不要怕他们，弟兄姊妹，今天他们是我们的事，所以你最要害怕的就是我们的害怕，你最要担心的就是我们的担心。许多人在担心的面前下去，许多人在害怕的时候就下去。所以弟兄姊妹要记得，所有临到我们的环境都是叫我们成熟的，因为这里是牛奶鱼米之地，这里也是吞吃居民之地。所以弟兄姊妹，到了85岁的时候，那个时候加勒能够说，求你把那个山地给我。那个山地是什么？那个山地就是希伯伦。希伯伦什么意思？希伯伦就是与神交通。山地代表艰难，只有经过艰难，我们才能学习与主交通。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许多人做奥秘派，他只能够到山上去，他只能够到修道院去，那里就远离所有的艰难。你到了山上，你远离了人群，你不必再看媳妇的脸色，有什么功课好学？但是感谢主，今天呢，主就让你学许多的功课。本来呢，你得白内障的时候还看不大清楚到底媳妇是笑还是哭，你看不大清楚，对不对？你还看不清楚，但是现在医学又昌明了，结果你去开了刀以后啊，不开还好，一开了以后，你发现呢，看人看得特别清楚。所以现在本来没有气的，本来你知道神实在知道说人呢，特别人这个力量有限的，特别人慢慢年纪大的时候啊，就要少生一点气比较好。所以你叫神就让我们长白内障，长白内障就是那个有该看的脸色就看不见了，那个媳妇的脸色不需要看。但是弟兄姊妹，现在呢，你医药很进步了，结果你开了刀回来，一面你很高兴这个世界很美丽，但是从此以后功课也很多。现在你看见吗？一个脸色，一个难听的声音就不行了。为什么耳朵会聋啊？耳朵会聋就是现在少吃一点苦啊。 所以弟兄姊妹，但是现在你看，我们有耳机啊，不是有那个耳助听器，所以现在你看见吗？许多老人家还要学很多的功课。那么从前呢，现在时代不一样，你做媳妇的是你学功课，对不对？现在呢，等到你做了婆婆，还是你学功课。这个就是神，所以神特别爱我们，就是借着这个让我们能够成熟。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我们一定要知道，主所安排给我们的环境都是要我们成熟。那个的的确确是牛奶里面之地。所以弟兄姊妹，不要看我们自己，你看你自己，你就觉得自己像蚱蜢一样。从前有个百足虫啊，那个有一百只脚，他忽然间有一天想说，我到底要哪一只脚？结果他就吓住了，他不知道要举哪一只，因为他有一百只嘛，他不知道应该先举哪一只，所以就傻住了，就在那里怎么样他都走不动。那么到了第二天早晨，太阳出来，他看见太阳，高兴的不得了，他就往太阳那个方向去，他就动起来。所以让我们记得，所有的环境眼睛都要看我们的主，不要看自己。你看自己，一个人不是骄傲就是自卑。你看人，要么是极端的骄傲，要么是极端的自卑。你看见一个人在那膨胀的时候，你知道这个人是自卑的人，因为他一直看他自己，一直看他自己。但是弟兄姊妹，主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今天这些东西是我们的食物，虽然艰难，但是感谢。当你把它吃了，把艰难当饼，把困苦当水喝了，那么结果你就看见说，我们就能与基督交通于他的苦难，你就能与主有美好的交通。感谢主，结果呢，你这个人就蒙恩得救，就不是你这个人就长大了，这个人呢就又在主面前长进。所以这是加勒所学的功课。这个应该是利提马，这个应该是迦南，在到了这个利提马，到了加底斯，当迦南在望的时候，弟兄姊妹，现在圣灵给我们看见前面的路是什么路呢？前面的路是牛奶与蜜之地，同时也是吞吃居民之地。那现在你看见了这个以后，你是不是脚软了的不是？因为主没有给我们误导，主没有告诉我们说玫瑰没有刺，主没有告诉我们说天色永远长蓝，但是感谢主，玫瑰是有刺的，在一面是牛奶与蜜之，另外一方面又是吞吃居民之地。但是现在主给你看见说，这些巨人，这些伟人，不要怕他们，他们是我们的神。所以弟兄姊妹，这样你就不害怕了。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基督徒最怕的就是他害怕。我们要看见说，所有那些巨人应该吓倒我们的，结果呢都被我们吓倒，因为我们把他们吞吃。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今天如果你碰到一个丈夫，这个丈夫是非常你看见他就像巨人一样，他要把你吞吃了，他结果弟兄姊妹，你就发现说你不能往前去了，因为你看见你看看你跟你丈夫比一比，你自己是在像蚱蜢一样。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是你的食物，这不是你真的把他吃掉的食物。你看见，你明白吗？意思就是说，你能从主面前接过他来，你能告诉主说，主啊，他是最好的丈夫，感谢主。我今天这是你特别的恩典，因为你知道我，没有一个人知道我比你知道的更多，只有我的丈夫，你借着他能够改变我。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叫做你把他吃了。那么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你如果把这个当作食物，你就长大了。所以你本来应该要回敬他几句的，就没有话了。你本来应该要怎样，你没有，就反而转过第二个脸来。那么弟兄姊妹，你不知不觉的就进到了迦南美，你不知不觉的，你看见这就是我们前面的道。所以要记得，从十四站往前，应该就这样的道理。神并没有告诉我们说一路都是玫瑰，没有，你看见玫瑰都是带着刺的。所以为了这个缘故，我们不求每天不没有刺，不遇见刺，我们不求每天不遇见难处，每天都有难处，每个地方都有十字架，每个地方都有虚假。但是感谢主，当我们经过这一天的时候，我们这个人要长大。怎么长大的呢？就像这个也迦南，就像迦勒所说的，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人没有食物不会长大的。今天我们要长大，就是因为这些刺，这些巨人，这些亚拿族人是我们的食物。那么这样呢，感谢主，我们就蒙恩了，这样我们就进到迦南。但是很可惜，许多地方我们就在这个地方开始漂流。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呢，主告诉他们说，明天你们要转回， 从红海路往旷野去。那弟兄姊妹，我刚才说过，这个是旷野，这个是这个倒三角形，这是西乃半岛，对不对？那么记得啊，这个上面这个上面这个边是往迦南去，这两边这个边都是红海，红海是两边的，这个整个都是红海。所以呢，以色列从这边埃及过了红海，现在呢要进去，结果没有进去呢，神就让他到了这边红海，明白吗？就到了今天的约旦这边。所以到了约旦以后呢，然后呢就到了一座的山，叫做西尔山。那你远远看过去是多毛的，而且呢它在夕阳西下的时候是红的。那么这个就是为以东地了，你知道以东就是红的意思，还有以东就是多毛的意思。所以你远远看过去那个山丘啊，就像多毛一样。那么你记得我们这次去的也参观过那个地方，那么在就在那个山里面呢，以色列就迷失。那么这次以色列人他们迷失所经过的路呢，就是我们坐的冷气汽车所经过的。那么我们经过的时候，我们知道说就这一带就是以色列人他们所漂流的地方。然后经过38年以后，最后他们还是回到了迦南斯。他们再回来的时候已经是倒数第11站，明白吗？他们是第14站在那里开始漂流，然后呢经过38年，一个一个的以色列人都倒闭在旷野，最后呢只有2个第一代的进去。我们怎么知道？还有很重要的就是，当以色列人没有进旷野第一代的时候，你在民数记刚开始的时候不是记载说这以色列人这个神数点他们的百姓，所以我们知道说第一代到底有多少人。那么等到以色列再第二次到了加底斯以后，神第二次的数点，在加底门口第二次数点，那是第二次经过40年以后。那么经过这一次数点呢，结果发现说所有第一代的人几乎都倒闭在旷野。那么现在要进迦南的都是第一代的、第二代、新的一代，还有呢除了加勒和约书亚除外，其他的通通包括包括什么？包括摩西，包括亚伦，包括米利安，通通倒闭在旷野。弟兄姊妹，这是什么故事？这是什么意思？这里就是告诉我们说，今天我们的旧人一定要倒闭在旷野，只有新人才可以进到迦南美地，才可以长进，才可以蒙恩，才可以达到生命的境界。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保罗告诉我们，我们的旧人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没有一个旧人能够进迦南美地。所以你看，你只有第二代的新的一代他们才能够进迦南，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那你说怎么知道是新的一代呢？非常清楚，两次的数点你就看见了。第一次的数点给你看见第一代，第二次的数点给你看见第一代都过去，一个也没有留下，现在都是第二代。所以现在圣灵告诉我们，凡进到迦南的一定是新人，一定是第二代、第一代。所有的这个第一代一定要死在旷野，旷野就代表十字架的工作，我们的旧人就完全的要死在旷野，没有一个旧人能够进到迦南美地去。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42站给我们看你所学的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功课。那么现在这个两次数点像什么呢？两次数点呢，像有的人太胖了，是不是？然后呢，结果经过医生的手术，也许到了手术台上，因为他太胖太胖，他知道对生命太危险了，所以呢，他就到医生那里说：“好不好，请你替我开个刀。”那么医生也许就把他肠剪掉一段。那么剪掉一段之后呢，那么这个人就缩回到他原来的比例，本来是胖乎乎的，现在呢就像从前一样。那么现在呢，你看见，那么这个时候呢，你怎么知道现在医生开过刀，他回到他原来的比例？那最好的办法就是你以前拍一张照片，以后再拍一张照片。所以呢，你看那个新闻的时候，有人告诉你说，你看你如果照着我这个节食的办法的话呢，一定会减到多少多少多少，所以一定是2张照片，对不对？一张呢是节食以前，一张是节食以后。一张呢是这个没有这个减胖以前，一张呢是减胖以后，所以这两张一看以后，你就知道说这个人呢的的确确经过了这个过程。那同样，什么叫民数记呢？民数记就特别给我们看见两次的数点。 第一次的书典好像第一张照片一样，第二次的书典好像第二张照片一样。那我们的肉体在圣经里面是怎么来形容的呢？圣经里面形容我们肉体的时候是用胖子来形容。所以你记不记得在这个诗诗记里面讲到那个摩亚王的时候，那个一基伦的原文是肥牛的意思，他非常非常的胖，所以后来那个一户一刺进去，他来都不及来给转弯。你知道为什么胖子脾气都很好？因为他没脾气，他一点他跑起来慢得很啊，他怎么样都很慢呢、啊。所以我们知道说，那么很明显的圣经呢，使用摩亚代表肉体啊。所以呢，摩亚王呢就给我们看见是肥胖的。那不止如此，圣经还给我们看见摩亚还有一万个壮士，那中文是个个都是壮士。如果你看原文，这很幽默的一句话，个个都是胖乎乎的。所以呢，摩亚肉体会生儿子的，肉体是胖的，他生下孩子都是胖的。那原因在什么地方？为什么胖？胖就是告诉我们说，他这个身体经过了畸形的发展。什么叫肉体？我们说过了，就是人格经过了畸形的发展，畸形的发展，过度的膨胀，结果呢，结果就变了形了。那么这个什么？这个就是胖。所以弟兄姊妹，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肉体是用胖子来形容的。那胖子有什么缺点呢？胖子有两个缺点：第一，不美，对不对？你从来没有看见骑在这个马上面的一个白马王子是胖乎乎的，没有。一个白马王子，他一定是比例是非常非常匀称的。那么弟兄姊妹，因着我们肉体没有受对付，所以我们常常给人看是肉体最丑陋的一面。所以弟兄姊妹，叫人看不见基督的美丽，这就是肉体作祟的结果，这就是肉体所带给我们许多的包袱。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是谁拦住我们呢？就是我们的肉体，这是第一。第二，太胖了，我们知道许多时候对我们身体不健康，所有的病都来了。所以如果我们纵容肉体的话，所有属灵的病都来了。那么这个基督徒做不久的，你看见吗？为什么做不久呢？因为那个胖就是会缩短我们属灵的生命，就是要摧毁我们属灵生命。所以当我们很胖很胖的时候，我们应该有个祷告。就好像一个很胖很胖，我们前不久在美国有个900磅重的人，他从来没有离开过家，因为他不能够出家门，太胖了，他根本门过不去。他早晨起来要20分钟才起来，因为要花很大的工作才能够起来。他每次吃顿饭的时候要10几只鸡才能叫他肚子饱。所以弟兄姊妹，这么胖的一个人，那么他知道自己很危险，他知道他自己活不久的，需要医生，需要各种方法来帮助他。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呢，如果没有让十字架来对付我们的肉体，那个结果是危险的。因为就好像我们的地上的生命一样，那个不成比例的身体带给我们太多太多的包袱。但是感谢主，什么时候我们恨我们的肉体，什么时候我们恨我们的胖，我们就会对医生说，请你把我放在手术台上。我们就会对十字架说，但愿十字架致死我的肉体。所以弟兄姊妹，当十字架把我们缩回到原来的比例的时候，现在你知道恩典中长进，现在你觉得窄路很容易走，窄门很容易进。从前为什么窄门很难？不是门太窄，是你太胖了，所以你怎么挤也挤不进去的。从前有一个太太啊，她告诉另外一个太太说，我这两天又重起来了，我先生送给我的东西我怎么挤也挤不进去。那么另外一个太太说，那么你先生一定送给你一件漂亮的衣服。她说不是，是一部漂亮的轿车，我怎么挤也挤不进去。所以我们知道的，许多时候为什么我们觉得窄门窄路那么难走，不能走主的道路呢？是什么？肉体。所以在旷野里面天路历程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就是肉体一定要经过十字架的对付，旧人一定要死在旷野，旧人一定要让他与基督，旧人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所以一定要让十字架在我们身上来做完全的工作。只有这样，弟兄姊妹，我们才不走冤枉的道，否则你看好，我们的路都是冤枉的，我们的路都是38年漂流的道，应该进迦南，已经到了门口了，结果又经过了几年。我相信我们回过头去看，有许多的时间都浪费，也许5年以前我们就应该进去，结果就是因为那一次我们在那又哭又闹又喊，结果我们就漂流了。 结果你看见了，弟兄姊妹，一直等到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做更深的工作。感谢主，弟兄姊妹，最后我们看见，真正能进迦南的一定是第二代。所以感谢主，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那么只有基督能够，因为约书亚预表圣灵，所以只有在圣灵的带领底下，我们才能够进到迦南。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这就是整本的民数记。那么在这里就给我们看见，漂流前跟漂流后，有一个前面有一个数点，后面有一个数点，就好像两张照片一样。这两张照片就给我们看见，我们的身体，我们过胖的那个身体，成为我们包袱的身体。那么经过手术的结果，现在你看看照片，你说这个人身上有了伤痕，这个人身上经过了十字架的工作。所以现在弟兄姊妹，不能惯我们的肉体，不能发挥我们的自己，因为今天世界上的哲学都是告诉我们要发挥自己，要拥抱自己，要高抬自己。只有主耶稣告诉我们要失去我们自己，因为已经太多了，只有十字架能叫我们更多的失去。所以主说，凡为我失去的就要得着，凡得着的就要失去。这什么意思呢？没有别的，就是说我们这个人需要经过十字架的工作，把我们带到实地。那么弟兄姊妹，我们若恨自己的魂，恨我们自己的肉体，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得着永生。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得着魂，那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说现在圣灵能把我们的人格把它带回到他原来的名义。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能走窄路，能够进窄门，那我们很自然的就进到迦南。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害我们的、拦住我们的、耽误我们的，就是我们的肉体。所以弟兄姊妹，从以色列人漂流旷野38年，就是给我们学一个这样重要的功课。所以我再说，十四代已经到了第一个阶段的顶了，到了头了。但是现在以色列人开始漂流，为什么？是肉体害了他们，也肉体害了我们。所以我们一定要看见说，今天十字架需要在我们身上工作。到了最后，在我们身上有两个属点，你看看这个两个属点，你就知道一件事，圣灵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做了他的工作。如果今天我成熟，如果今天我有一点的谦卑，有一点的温柔，有一点忍耐，如果今天人在我身上看见基督的荣美，不是我的力量，不是我的能力，因为我已经倒闭在旷野，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那个新人能够进到迦南。所以弟兄姊妹，从此不要再奋斗，不要再努力。你看见今天神的要求没有降低，加底是永远加底是。你今天不能跟得上去，38年又还是回到原点，还得要经过这一点。神从来没有放松过。所以弟兄姊妹，等到下一次我们再回来，我们再来看剩下的这个剩下的其他的战的时候，我们现在就要看经过了这42年。38年的漂流，我们看看以色列人学了哪些功课。等到他们再回来以后，他们又学了什么功课？最后他们终于进到迦南。那么弟兄姊妹，我想到这里已经刚好到一段落。那么这，主啊，我们感谢你，你能把我们带到这个地步，我们真是向你献上感谢。你让我们听见这些信息，是给我们一条清楚的道路，叫我们知道怎样的来跟随你。主啊，我们求你继续把这些话翻译成我们懂得的话，无论是刚刚得救多年蒙恩的，叫我们都能听懂这些话。虽然有的对我们太深，但是感谢主，我们相信你经过几年以后，你一定要把我们带到这条的路上，因为这条路是你已经定规好的，不只为着以色列人，也是为着我们。主啊，但愿无论如何的艰难，我们愿意讨你的喜欢；无论如何的艰难，我们愿意靠着你的恩典努力往前。主啊，但愿一站一站的把我们带到流奶与蜜之地。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求你祝福在座的弟兄姊妹。我们特别为着台中的众弟兄姊妹向你祷告。我们觉得何等的荣幸，是你给我们这一份尊荣，能服侍这里的弟兄姊妹。主啊，但愿经过这一连串的服侍，你亲自坚定每一位弟兄姊妹的手。但愿你保守他们每一个人。虽然我们的聚会要散去，我们今天晚上就要分散，但是我们的主，我们求你的恩典继续随着我们每一位。虽然我们没有坐下来好好的谈话，虽然我们彼此还不顶认识，但是我们的主，你认识我们在座的每一位。 每一个人，你也知道他们是怎样来到这聚会中。虽然我们不是有很深的交谈，但是我们把每一位都交在你的手中。主啊，但愿我们仰望你，因着这些的话，叫我们真是能够让迦南族的人成为我们的食物，让艰难成为我们的饼，让困苦成为我们的水。主啊，但愿我们真是走在你这一条正路上面。我们把每一位弟兄姊妹都交在你的手中，但愿靠着你的恩典一直保守我们，直到我们再见，在彼此相见的日子，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